好，我想大家先睇一啲嘅相片。你睇到呢啲相片呢，呢啲动物呢，你联想到咩地方呢？非洲、中国，狮子系中国。呢系狮子嚟噶。獅子是哪個國家的代表？非洲，以至應該是新加坡多一點。新加坡是獅城，是不是？好，我們看下一張圖片。紅雞呢？紅雞是哪個國家？什麼地方多一點？法國，沒錯啦。紅雞是法國的國家動物。好啦，這個容易一點啦，這個很容易。一睇就知係美國。好，下一個更加容易。再下一個呢？再下一個呢？羊代表咩呢？羊係代表天國。其實在聖經裏面有很多地方都說羊就是代表什麼呢？是一些屬神的子民，神就是那位大牧者。如果你想起舊約和新約，很多聖經其實都有說的。在舊約的詩篇23篇第一節，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在以賽亞書53章6節，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去到新約馬可福音6章34節，耶穌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聖經很多時候會用羊去形容人，而我們要歸一個牧者去看管我們。那羊是什麼動物呢？其實羊是一種很脆弱的動物，它很容易迷路的，沒什麼方向感，而且羊是很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的，它很脆弱，猛獸、狼來就驅散它們。在最近就有幾宗新聞就令我都很多感嘆，我覺得原來人可能還差過羊。第一宗新聞就是我想大家都很記得的，就是在大角咀就有兩兄弟嗰、那個細佬啊，29歲嘅細佬咧，就謀殺咗佢嘅父母，仲係處心積慮嘅去謀殺佢父母。咁我睇報紙嘅報導咧，那個原因可能係佢個父母細個逼佢學琴，就唔冇機會做運動，咁啊生得好細粒，咁啊追唔到女仔，可能個心裏邊有好多不滿啊、怨恨啊咁。不過我諗翻，我都有兩個仔，我細仔就好細粒噶，佢又學緊琴啊而家，不過佢五歲嘅啫。但我諗呢段新聞俾我個感覺就係好恐怖。點解呢個父母唔係去虐待佢嘅仔，唔係去迫害佢嘅仔，竟然會處心積慮、好有計劃咁去殺咗個父母？人嘅關係幾咁脆弱啊！父母同仔女唔應該係最親密嘅關係咩？人嘅關係係幾咁脆弱，人心係幾咁邪惡。第二單新聞就係喺尖沙咀呢個君臨天下，有一男一女住埋一齊，佢哋以前係夫妻，又分開咗又復合咁樣。夫妻應該係人世間最親密嘅關係，但係竟然呢一位女士因為個丈夫有第三者，竟然是喂性安眠藥，哇斬了超過100刀，哇有一刀差不多個頭和個身都分開，是一個很殘暴的行為。跟住呢位女士上去七十幾樓跳樓自殺。我諗下，哇夫妻應該是最親密相愛的關係，竟然可以發生啲咁嘅事。佢話人性係幾咁醜惡，人嘅關係幾咁脆弱，所以我成日諗，原來神真係好有恩典。用羊形容我哋呢，其實係俾面我哋。我哋比羊可能更加無能，更加差。所以我哋需要一個牧人， 我哋需要一个大牧人去引导我哋嘅人生，去喂养我哋，去保护我哋，引导我哋翻翻人生嘅正轨。呢一位好牧人系边个呢？耶稣基督。我哋今日从呢一段经文咧，我哋会睇一睇耶稣基督呢一位好牧人嘅三个方面，佢嘅特质、佢嘅呼吁同埋佢嘅榜样。第十一到十五节咧就讲耶稣嘅特质，佢话我系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一看见狼来就撇下羊群逃跑，狼找住羊把他们赶散，故工逃走，因为他是故工，对羊毫不关心。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牧人的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他为羊舍命。约翰在这里对比两类人，一类就是牧人，一类就是故工。在耶稣的时代呢，那些故工就是请回来看羊的。他遇到危难，有些狼群一来呢，这故工呢就走了。他不会留下跟些狼搏命。为什么呢？因为故工呢就是看工资而已。羊不是他的，他不会关心羊。这个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遍的情况。在耶稣时代当狼来呢，这故工就走了。咁啊，呢个故工系代表咩呢？就好明显咧，系影射当时一啲犹太嘅宗教领袖为自己嘅利益，你唔系为神嘅百姓嘅利益。但系牧羊人系点呢？牧羊人系咪会好啲呢？原来喺耶稣嘅时代咧，啲牧羊人咧见到啲狼群嚟咧，一样走，好少牧羊人就会留低同啲狼去搏斗，遇到危难一样逃跑。所以有个释经家叫做 Leon Morris， 他形容得很好。他说在耶稣的时代，牧羊人为羊舍命是很罕有，很稀有的，这件事一般不会这样。所以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呢，这个不是一个寻常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很异常的，是超乎常理的。所以耶稣说他是一个很异常、很超乎常理的好牧人，不是我们一般想象到。耶稣为羊舍命这个为字呢，在约翰福音通常都带有牺牲代死的意味。而耶稣是好牧人这个好字呢很有趣。在希腊文有两个的字呢是形容好。第一个字呢通常就是讲你品质方面的好，你的质素方面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全然的好，冚唪唥都是这个绝对的好。而好牧人呢用了第二个字，耶稣是那个绝对全然的好牧人。我举一个例子容易一点明白。如果有一个的医生，他医术高明，他就是第一个好，他是品质的好。如果他医术高明，他有人心人术，还有呢，如果有一个病人他的心脏心肌坏死了，他医生自己换个心给他救回这个病人，但是自己会死的，这个医生都这样做呢，就是全然的好。香港有没有这一类医生换个心给你但是自己死了？我想没有，这个世界都没有，这种医生是世间罕有。耶稣就是这个好医生、好牧人。所以耶稣为我和为你去牺牲性命，是全然这么好，是超乎常理这么好，你愿不愿意去跟从这一位的医生、这一位的牧者呢？我听过台湾周神藏牧师一个见证都有点感动。他这个见证就说他一次 去医院探望一个的弟兄，这个弟兄就已经是垂危就来死了。他同他的同工去到医院，见到一个女同工在个医院已经几日几夜，好累好辛苦。咁啊，周牧师就话：你翻去唞下啦，休息下啦。咁呢个女童工翻到屋企，结果咧就吐血啊，因为太过粗鲁。过咗几日，周牧师又同佢童工去探呢个垂危嘅弟兄，你又见到呢个女童工喺度，佢哋好奇怪啦，你应该休息噶。 你做到已經吐血了，使到女童工說，這個弟兄現在垂危，他的太太是很需要支援，所以他就捨命支援這個太太。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牧人的榜樣。我想這個女童工她是效法了耶穌，一個好牧人願意為她的羊去捨命。第一個特質是為羊捨命，第二個特質呢就是她認識她的羊，同埋她的羊呢又認識她。其實在巴勒斯坦的羊呢，除了拿來獻祭那些呢，通常羊用來做什麼的呢，就是剪羊毛。所以一般的羊呢就會跟那個牧羊人呢一段長時間的，大家好好熟的，即係一聽到個牧羊人嘅聲音都認得嘅。同埋嗰啲牧羊人呢就會同啲羊改花名㗎喎。呢隻大眼啊，呢隻個黑腳啊，呢個阿坡啊，呢個雪芬啊，佢改啲花名㗎喎。咁好好熟㗎啫。表示咩呢？牧羊人同啲羊呢係有感情同埋認識㗎。耶穌就用呢個比喻，佢同我哋係有感情同埋認識。認識這個字我們要留意，認識這個字是一個很重要的字。無論新舊約認識這個字呢，不是指頭腦上我知道一些資料，認識是我知道對方，我明白對方，有感情，有關係，有愛的關係，這個就是認識。耶穌是好牧人，他明白我們，他體諒我們，他知道我們的苦況，他愛我們，他都希望我們去明白他，去愛他，去認識他。怎樣樣能夠做到呢？就好像他跟天父的關係，在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要跟耶穌基督建立的關係好像天父跟耶穌那樣，那麼親密，那麼深厚。耶穌是一個好牧人，好到不得了，好到難以想像，超乎常理。但是耶穌對於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呼籲，在第十六節，我想大家和我一起讀第十六節。我另外有羊，不屬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耶穌他另外有羊，他不在這個圈裡面，這個圈是指什麼？是指猶太人的群體。耶穌說在外邦世界還有很多失喪的人，我們必須要領他們入來，要合成一群。但要合成這個字是一個將來式的動詞，即是表示什麼呢？耶穌指向在他之後會有他的門徒，他的使徒去到外邦世界，將啲外邦人帶回來這個信徒群體裡面，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去管理。所以路加福音耶穌說，耶穌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今天是職場主日，我們怎樣去應用呢？在你的職場裡面，在你的同事當中，他們是不是失喪的人呢？那你會問這個問題，職場是什麼呢？職場代表什麼呢？我退休了，我已經八十後，即是我八十幾歲了，我沒有職場了。我的定義就是，廣義的職場就是你能夠恆常接觸和影響別人的地方。如果你讀緊書的學校就是你的職場，你打緊工的公司就是你的職場，你退咗休你是家庭主婦的，可能家庭就是你的職場，你是退咗休啊，你是成日落去晨運的公園裏面的阿婆阿伯就是你的對象，那裡就是你的職場。每一個人都有職場，所以這段經文呢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職場。但當然合意的職場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你每日可能朝九晚五，或者一段長時間在那裡工作的地方。你想不想幫助你的同事，你職場中的人能夠歸入這個好牧人的名下呢？有一個關鍵，這個關鍵就是你怎樣看你的同事。你怎樣看你的同事，就是你能不能夠做到這件事的關鍵。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有錢人在一個冬天裡面，一個外面寒風凛冽大雪紛飛的冬天裡面，他在屋裡面生著個火爐，穿著件皮草，喝著紅酒， 好舒服坐喺梳化度，飲下飲下，哇開始出汗，佢就好熱，咁啊除低件皮草，佢喺度嘆啊，冬天都唔係好凍啫，冬天都唔係好難捱啫，都幾舒服啦咁。啱啱咧有一個乞衣啊喺屋外經過，咁啊聽到呢個有錢人咁講，呢、這個乞衣喺大風大雪當中，衣衫褴褛，衣不蔽體，喺度瑟縮發抖。你喺屋裏面啊，咁啊梗係舒服啦。你覺得冬天唔難過，我覺得冬天好難過。弟兄姊妹，這個圈啊，喺度今日係指咩？信徒群體啊，教會啊，我哋喺教會裏面梗係舒服啦。我哋同教會嘅弟兄姊妹相處，一啲都唔難嘅，或者唔算好難啦。大家有愛心，容易啲包容。大家同一個信仰是舒服很多的，但是外面的人呢，你的同事是失喪的人，他們很難捱，他們需要的是福音，需要的是真理去轉化他們。所以如果我們在教會的圈裡面留得太久呢，我們會失卻了對這個失喪世界的敏鋭度，我們就不再想這一班人是一班需要福音的人。所以這個關鍵是什麼呢？你怎麼看你的同事，怎麼看你的同學，怎麼看你的鄰居，怎麼看你的親友，他們是不是一班失喪的人，是極需要福音的拯救，還是他們的得救跟你沒有關的？我們教會有蘇牧師，有朱牧師，聽福音就找他咯，跟我沒有關。或者有些人的想法就是，神要救他們自有神的方法，何須我插手呢？是不是應該這樣想呢？我想起一個很出名的人，他叫威廉克利。威廉克利是近代宣教之父，他是英國浸信會的一個牧師。在1780年呢，威廉克利去參加一個牧師的大會。在這個大會裡面，這個年輕牧師呢就很勇敢，他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需不需要將福音傳到亞洲那些異教徒的地方，讓我們得福音？那有一個資深牧者就起身，他說，僆仔坐低，如果神要救這班異教徒，不用你和我出手，神自有工作。好彩威廉克利就沒有聽這個牧師的說話，他就在1793年就讓飯去到印度，在那裡宣教，成立差會。所以威廉克利是近代宣教之父，影響了無數的宣教士和牧者。要拯救你的同事，当然神有他的方法。神是大元帥，是大牧者，但我們是小牧者。你有沒有讀過神學，你都是一個小牧者。在你的同事面前，你要跟著這位大元帥去打仗，我們跟著他，最終我們是勝利之君。在第十六節這一節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字，就是必須。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我得闲就做，不得闲可以放低。耶稣说必须。你上一次跟你的同事传福音是几时呢？你上一次带你同事信主是几时呢？耶稣基督不单止去呼吁我们，你去圈外寻找迷羊，他不是只是差你出去做就算数，他自己先成就了这个救恩，留下了一个榜样，以致我们有资格、有机会、有荣幸可以参与这个寻迷羊的伟大事业。在第17和第18节，他说，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再取回，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他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他不是被逼的，很无奈地没计了，阿爸叫我不听不得，不听就被人罚，他不是那么无奈被逼上十字架，他是甘心自愿。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弃，亦都有权取回。什麼意思呢？原來這個救恩啊， 是上帝有权定去做，这个世界没有权定去成就这个救恩，即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没有权定去救自己，我们无法自救，唯独神能够有能力去成就这个救恩。他有权舍命，亦都有权取回，而且他的舍命不是终点，我把命舍去，好在取回来，这个好字在原文即是表达一个目的，我把命舍去的目的就是取回这个生命，就是复活。所以耶稣他舍命的目的是包含复活，是成就了一个完备的救恩，他是忠心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使命，他不是做一半，他是做完。所以呢，为此天父就深深爱耶稣。为什么？因为这位爱子他是信服、甘心、舍命、牺牲，忠心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的使命。甘心信服是包含一样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牺牲。如果我们甘心信服神给我们的使命，你一定有牺牲。耶稣是一个很大的榜样，他甘心信服神的命令，将圈外的羊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在台中有一间叫东山教会，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许远才。许牧师在未做牧师之前呢，他是做广告，他是设计广告。他画画很厉害，他有天分。他设计了很多很出色的广告，他赚了很多钱，在台中有一间很知名的广告公司。有一天他到嘉义去工作，一个意外就跌断了双手，入了医院去医生手，很辛苦，他的手又痛，他又开不到工，又赚不到钱，很不开心。想起咦，原来我信过耶稣，他是一个半冷不热的信徒，他信过耶稣，会开始去看圣经，但因为他的手断了，他揭不到圣经，他就用个嘴唇呢就去揭圣经，他连续21晚逐页咁揭圣经去睇，佢好感动，佢觉得神嘅真理好奇妙，重燃翻佢对神、对信仰嗰个嘅热诚。更加奇妙嘅就系、是、医生佢断定咧，佢双手应该六个月先能够康复，佢一个月咧就喐得。佢觉得神真系好犀利，佢好有信心。佢出院之后，佢有个感动，要去奉献自己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他有挣扎，当时他的事业最高峰，他赚最多钱，他挣扎，他最后的决定是不读神学，继续工作。他继续工作了五年，在五年里面他很知道挣扎，神呼召他、感动他，但他不降服，直至五年之后他有一天他信服，我要读神学。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间他的公司连续三个月的业绩是零，是没有生意，他相信这个是神给他的信号，他终于降服。那他就读神学了，读完神学就去教会牧会，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牧者的道路。有一天他祈祷，他祈祷他听到一把声音，这把声音就说什么呢？你要牧养的不是这些人，这些不是你的羊。他很奇怪，他祈完祷之后有弟兄走在他身边，他说许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去火车站去关心那些流浪汉。许牧师好，我就去了。哇，见到那些人他完全顶不顺，冤崩难凑，污糟邋遢，他完全不得，他说这些不是我的羊，这杯不是我的茶，很抗拒。但是上帝一直感动他，上帝被他看到上帝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医治有病痛的人，帮助贫穷的人，这班全部都是，你愿不愿意牧养这一班人呢？这班流浪汉呢？那许牧师经过很多的挣扎呢，他终于选择去信服神的呼召，开始去这个叫做街友事工这个的工作。许牧师做了十几年，他带了超过500个流浪汉，能够认识福音，能够信耶稣，能够生命得到转化。其实我想许牧师他的见证是一个很真实，和一个很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我们应该要信服 应该要降服。你想返你自己嘅属灵生命系咪差唔多㗎咋，半冷不热，跟住好火热，跟住呢就好抗拒，又有时好火热，跟住又好低沉，通常都系咁。到到有一刻上帝对你呼召，我哋唔好抗拒呢个呼召，甘心顺服牺牲。许牧师牺牲咗佢嘅事业，但佢有更好嘅事业。耶稣为我哋舍命，耶稣都为你嘅同事舍命。耶稣系好牧人，佢好想我哋去听佢嘅呼吁，将圈外嘅羊带翻呢个圈里面。耶稣佢留低咗一个榜样，佢系甘心顺服牺牲，去完成咗天父俾佢嘅使命。所以你身边嘅同事同样都系耶稣所牺牲所爱。你知唔知你身边有几多未信嘅人？我哋唔好计个广义嘅职场，用一个狭义一个打工仔嘅职场嚟讲，香港而家嘅就业人口有370万。我哋用教薪对上一次嘅普查，香港基督徒占人口嘅比例大约系接近 7%， 系6%-7%。你计一计，喺我哋狭义嘅职场里面有344万。仲未信耶稣嘅人344万，系一个几咁大嘅和场，系需要几多工人去做。但喺你嘅职场里面，系几难有牧师有传道人入到去。你有冇求主差遣你去收佢嘅庄稼？喺职场事工里面，我哋点睇教会呢？教会唔系四埲墙。我哋睇教会一个无墙教会，系 no wall， 冇墙嘅。我哋要走出去，去到未得之民当中，系带佢哋翻嚟呢个信徒群体里面。所以 no wall， 我哋将个 W 移过少少，就系 now all。我哋而家唔再有墙啦，不再有墙，今归为一。我哋唔再俾啲四埲墙限住我哋，我哋要勇于走出去。我意思不是说在教会搞布道会，在教会搞 EBS， 这些全部都是很好很啱。但我们不单止要这样做，我们更加要走出去，将未得之民、未信的人带回来，归入这个大牧者。怎样应用这段经文？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在你的职场里面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职场的事工。在你的回应纸，在你的程序里面有一张绿色的回应纸，这一张就是我们职场使命团契，介绍了我们的意象、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策略。职场使命团契顾名思义是有使命，所以是欢迎所有有使命、有工作使命的信徒去参加。当然这个使命不是赚钱的使命，不是稳食的使命，是耶稣的大使命。职场使命团契是去年一月成立，就我们做两样东西，很简单。第一样东西就是帮你打好这份工，但是就不是曾荫权的想法，是帮你按住真理打好这份工。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冲击，很多的伦理的挣扎，讲不讲大话、会不会盗用公司的资源，是不是善用时间，职场和家庭的拉扯，这些全部我们都需要处理。职场使命团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是按住真理去工作。职场使命团契的第二个使命就是推动和支援弟兄姊妹在职场的传福音，帮助那些未信耶稣的人、圈外的羊能够归入这个圈里面。其实我们的策略就很简单，我们有教会、有职场同埋有啲職場機構，三方面聯手。以前呢，我就諗淨係喺職場做嗰啲，喺機構度做，我喺公司度做。但係我發覺原來冇教會支援呢係爭好遠。如果教會機構同職場裏面三方聯手呢，你會做得好有果效，好能夠真係將福音傳到去。所以我哋喺窝福有这个职场使命团契，就是将教会和职场联系。我们团契里面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工作。他们去到他们的公司里面 就開一個福音小組，一個基督徒小組。這個小組就是個公司裡面的全福音的橋頭堡，個基地來的。由那裡搞報道會啊，搞 EBS 啊，帶人信主。我們去年，因為我們人很少，我們其實只有十個以下的團友，但我們很積極地做。我們去年帶了19個朋友去信耶穌，但這些人呢就多數不會回窩福的，真的回來窩福的應該只有兩至三個左右。這個我們完全不介意，教會增長不是我們職場使命團契的目標，我們是帶人信主，許回第二間教會，我們 很歡迎，也很恭喜他。所以我想鼓勵大家，如果你真的有這個的使命，你是做一個有使命、有從神而來工作使命的一個信徒，你祈禱，你想想你會不會參加這個職場使命團契。我想用一個見證去結束今天的講道。有一個的宣教士，他叫 Peter Scott， 他就是一個對非洲很有負擔的一個宣教士，是一個蘇格蘭人。他受一個另外一個宣教士叫做大衛李溫斯敦很深的影響，因為李溫斯敦是一個在非洲的宣教士。咁啊 ，Scott 佢未讀完神學咧，已經急不及待就去到非洲剛果去宣教。一去到剛果一到步啊，冇幾耐就染咗藥疾，好嚴重嘅藥疾，佢差唔多冇命，所以差會就送翻佢翻美國去養病。佢養好病之後，佢完全冇嚇怕，佢繼續上路。今次唔單止佢去，佢帶埋佢弟弟一齊去到剛果去宣教。兩兄弟去到剛果，一去到冇耐又染到藥疾，結果呢好不幸，佢弟弟呢就死於剛果。阿 Scott 佢親手埋葬咗佢弟弟，佢好難過，好傷心。佢返到英國去養病，今次同埋佢整頓佢嘅情緒。佢去到李溫斯敦嘅墓碑前面去默想，佢見到墓碑有一句說話，呢句說話就係、是、我另外有羊，不在這圈內，我必須尋找他們。就是約翰福音十章十六節，就是耶穌這個呼籲。 Scott 他看完之後，他站回起身，熱淚盈眶，他下定決心，我要繼續去非洲宣教。他沒多久之後，他回到非洲剛果，他成立了非洲內地會，向千千萬萬的非洲人去傳福音。你的職場牧師傳道人不是那麼容易入到去向你的同事傳福音，但是你每日有八個鐘或者十個鐘跟你的同事去相處，你想下這個是不是神給你的位份，給你的角色。牧師傳道人未必做到的事你做得到。圈外有羊，你願不願意帶這些羊回來這個耶穌基督這個好牧人的名下受到去照顧呢？我們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